其实大家看到今年以来，这个整个香港地产呢，还是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整个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复苏态势，包括这个，成交量的这个上行，包括这个，在一个公平过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整个价格的一个回升，去化周期的一个这个下降，一系列的这个数据都显示，整个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强劲的一个复苏态势当中。但其实我们同时也看到，在5月下旬以来，整个港资地产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和就业预期的一个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影响包括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个上台之后呢包括在上周的这个 FOMC 会议上整体的一个表态，其实相对也是一个偏鹰的一个这个状态。那当中18名的这个委员当中呢，这个9人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所以一系列的这些影响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港资地产板块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站在目前的这个时点和这个位置上呢，怎么去看后续整个香港地产的一个节奏包括最近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呢？那我们今天就是想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汇报。一方面呢，就是最近香港的这个，就是中国香港地产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更新。那另一方面也是关于我们团队对于整个港资地产板块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更新。那下面呢，就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地产分析师陈毅。
好的，谢谢邓老师，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人地产分析师陈颖，近期呢，香港的港资地产板块呢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很多投资者都在问，其实这个香港楼市是不是出现了新的变化，目前这个港资地产板块能不能看了？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今天的汇报呢会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香港楼市的这个近况的更新。第二部分呢，就是给大家剖析一下为什么5月下旬以来，为什么整个港资地产板块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整个板块回调的背景下呢，我们为什么依然看好整个香港地产这个未来2到3年的这个修复趋势首先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核心观点呢。就是我们觉得本轮这个港资地产板块呢，更多反映的是市场对于利率以及政策还有风险偏好的这个以及这个港股这个市场，然后回调对于财富效应对于买房这个财富效应的这个影响的这个重新定价，但是呢，并非这个香港房地产基本面的恶化。相反，如果从住宅、写字楼还有零售物业就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香港房地产市场呢，目前还处于一个复苏通道之中的。首先跟各位投资者更新一下香港楼市的近况吧。今年1到5月的话，整个香港的一手私人住宅呢是成交了1.1万套同比是增长47%，二手私人住宅呢是成交了2万套同比是增长44%。无论是一手呢还是二手私人住宅呢，整个成交规模都是创了2014年以来的这个同期新高。整个香港住宅的市场景气度呢，从去年4月份开始呢，其实是一直在回升当中的如果看价格的话，我们看这个香港的房价已经从去年4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包括可能5月份也是其实整个房价呢已经是连续13个月实现了环比上涨了。从最低点到现在呢，房价已经反弹了10%尽管这个房价反弹了10%呢，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房价呢仍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未来的整个上涨概率比较大。一方面呢，是因为本轮楼市的这个复苏过程当中呢，住宅的租金呢跟这个房价呢是同比上涨的。目前整个香港的这个 A 类私人住宅，就是比较多个人投资者喜欢买来投资。或者说，很多人会可能转租为买的这个类型的住宅，就是最小户型的住宅，它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呢，大概是3.5%目前如果从2010年以来的这个位置的话，它还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高位。我们对比了一下上一轮房价高点时期整个租金回报率的话，这个 A 类私人住宅的话，大概是跌到2.3到2.5之间，目前是3.5%。 还是处于一个如果从租售比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判断整个香港住宅的这个市场呢并不存在明显的泡沫的，房价的话还是具备进一步修复的空间。另外的话香港的整个按揭利率呢它是采取封顶息率的，目前整个封顶息率呢是 3.25%, 如果从租售比还有这个按揭利率的比较来说呢，香港的这个住宅呢还是处于一个公平过渡的这个状态，所以目前这个如果说从这个租售比角度来说，买房对于很多香港人甚至是去香港投资的人来说，还是一个符合自身经济利益的一个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目前香港的这个库存水平呢已经回落到相对健康的区间了。截至到三月末的话，根据美联置业的这个统计，香港的一手私人住宅货尾量呢大概是 1.7 万套，对应的整个去化周期呢是 9.6 个月，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 9.8 个月。目前如果从一手私人住宅的这个库存来说呢，香港的整个私人住宅的库存水平呢是在持续消化当中的。而且考虑到2023年到25年期间，香港的整个楼市呢当时还处于一个调整阶段嘛，然后很多开发商他们当时拿地呢是趋于谨慎。如果跟2011年到2018年的时候就香港楼市处于一个扩张期就是量价齐升的一个阶段的时期相比呢，香港的整个土地出让的这个就香港私人住宅土地出让这个数量呢这个面积呢是下降了接近 80%。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未来26年到28年期间，其实因为香港的这个建设周期一般是3到4年，未来26年到28年期间，其实香港的这整个一手私人住宅的这个新增供应呢其实是相对偏紧的。在目前整个公平过渡啊，人口流入啊驱动的这个需求复苏的这个背景下呢，香港的这个一手私人住宅的这个供给呢又是相对偏紧。所以我们预计到这2028年以前呢，整个香港的这个一手私人住宅的整个价格呢是可以维持一个健康复苏的一个趋势的。那第二这个以上就是香港的整个住宅市场的这个更新情况。目前来说整体我们看香港的这个量价复苏的这个趋势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健康复苏的一个阶段目前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如果看未来2到3年的这个楼市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量价复苏的趋势还是能够维持的。那第二个我们就要回答为什么六月以来就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六月以来整个港资地产呢会出现明显的回调呢？我们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联储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呢从原先降息可能变成了加息这个也是这一轮港资地产板块出现明显。过去一年呢这个市场对于香港房地产的这个乐观预期呢其实有很大程度上的建立在美国会进入一个降息周期，然后香港的这个融资成本下降的这个基础上的。但四月份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四月份五月份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就业数据啊消费数据啊其实是强于市场的预期的。通胀的话其实是四月也是强于市场预期，五月也是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开始重新调整对美联储这个未来这个利率货币政策的这个判断。有一些投资者呢开始担心如果美联储维持这个高利率这个时间比较长，或者说重启加息那香港的这个按揭利率下降节奏可能就会放缓甚至是有可能会跟着美联储那边去加息嘛，因为是香港跟美国那边是得实行联系汇率，然后进而导致这个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修复速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呢我们看到近期这个港资地产板块呢出现了这个估值回调但我们认为呢这个市场呢就随着上一周FOMC 就是 Kevin Walsh 他的这个表态也落地了，市场其实目前也已经开始部分已经开始对美联储有一定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了我们认为这个利空呢已经是阶段性的落地 而且市场呢可能对于这个港资地产的这个板块的反应呢是有一点过度反应了啊，因为目前虽然美国的这个通胀呢虽然明显高于它的长期目标是 2% 啊，但是跟2022年这个失控的状态呢就2022年时候的当时的这个失控呢是有明显不同的啊，因为目前整个美国的这个工资螺旋这个上涨呢还没有形成，整个通胀虽然处于存在压力啊，但是在工资这个没有形成螺旋上涨，而且整个通胀呢没有失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觉得它的整个货币政策呢，你说实质性的加息呢这个真的是去落地呢，可能不一定会实质性的落地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既然目前市场已经定价了这个已经从估值上给这些港资地产板块呢定价了这个加息的预期，但实际上呢，可能就如果从美国的这个基本面就是它的经济基本面啊，还有这个通胀没有存在失控的这个背景下呢，你说真的会不会实质性加息呢？这个是不好说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即使美国的这个利率如果是进入加息呢，但香港这边呢，也是未必是会同步收紧的啊。我们看参照就是上一轮2022年到2024年年末，就美联储重启降息的那段时间，其实香港的整个利率呢，虽然也是有所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是没有美国加息那么多的。因为香港无论从这个通胀水平呢，还有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热度呢，都明显弱于美国啊。实际啊，因此呢，如果它的货币政策呢，可能不一定说跟美国是同步的啊。另外的话，跟如果是对于实际的这个住宅市场有什么影响呢？那最重要的就是按揭利率。按揭利率来说的话，香港目前大部分的银行，它现在的这个按揭，尤其是浮动利率，他们都是采取 HIBOR 封顶息率的。HIBOR 的封顶息率目前是 3.25%， 啊，只要暂时是实施这个 HIBOR 封顶息率这个基础上的话，其实即使美联储加息，对于整个住宅市场的影响呢，还是相对较小的。啊，此外我们之前呢去香港调研，也是跟一些房产中介啊，还有售楼部的一些工作人员聊过啊，目前香港很多银行呢，他们甚至提供了头三年头五年的按揭利率优惠计划啊，他们的头三年头五年的按揭利率呢，甚至是低到 2.75%， 是比目前的封顶息率还是要低的啊。如果是说真的是美联储这边加息，实际上可能对于香港的整个按揭利率的影响呢，可能未必有大家想象中的影响那么大啊。目前如果是对于市场的影响，更多是对于大家的情绪上的可能扰动为主。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为什么近期这个香港的整个港资地产板块回调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预期是在升温啊，导致了大家情绪上是会有比较大的扰动。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国内针对像富途啊那个老虎证券啊的一些投资者啊，关于他们在中国境外交易股票的一些政策采取了政策上的限制，以及市场对于 CRS 2.0 还有跨境这个税务信息交换规则这个讨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投资者呢，他们会担忧未来这个 CRS 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涉及到内地居民去香港配置这个住宅房产啊。然后但我们如果是截止到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明确的政策就有明确的政策去会显示这个相关的规则呢会直接针对香港的住宅市场啊。我们觉得这一个因素呢，更多也是市场这个情绪面的担忧啊，并不是说这个真的是 CRS 对于就真的这 CRS 会涉及到对香港住宅市场，就内地居民配置香港住宅市场 的这个需求的对对对对对配置香港住宅市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啊？但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啊。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短期内呢，我们觉得之前就短期内的市场是没有看到香港楼市这边呢有什么短期催化啊，比如政策上啊，或者说其他上的催化啊，然后呢最近港股回调呢也是有一些财务效益的影响，因为今年以来呢，其实一季度的时候整个港股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呢，整个市场调整后呢，市场有一些投资者开始担心这个港股的财务效益呢会进而减弱。会影响到这个香港人的买房需求啊，这个逻辑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过去其实我们之前也复盘过，就香港这个股市对于楼市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领先效应啊，但我们认为呢，这一轮香港楼市的复苏呢，跟之前有就跟之前有。那上一轮的这个周期呢，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这个楼市复苏呢，我们觉得并不是由财富效应去推动的，而是由真实的这个居住需求推动的。这个真实的居住需求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过去3年，就从2020年底开始香港政府呢，他们意识到整个香港因为之前什么疫情啊，还有反送中的一些影响，然后人口流失很严重。然后加大了对内地就是高才专才的这个人才流入计划的这个配额，然后增加了这个配额基础上呢，过去3年呢，我们看到香港的整个人才引进计划呢，申请量是达到60万宗，然后最终获批了47万宗，已经有29万名这种人才呢，各种各样通过各种各样人才计划申请的这个人才呢，他们已经陆续抵港。这个呢，由人口流入带动的这个真实居住的这个需求呢，才是驱动这一轮香港楼市复苏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来了香港之后，不管是买房也好，租房也好，他们对于这个楼市的这个租金啊，还有房价这个复苏的带动呢，是最直接的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租金。为什么涨那么多？其实就是过去这2、3年，很多人很多内地居民来香港而今年呢，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港府呢，尤其是港府的高校呢，针对那个非本港生的这个配额呢，也在增加，从过去的30%，然后提升到50%这意味着未来2到3年，其实非就是来香港读书的这个学生呢，也会越来越多，而且来香港读书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后面这些人才引进计划的申请者所以从人口流入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这一轮香港这个楼市复苏这个需求端最根本的核心因素呢还是在的就人口还是在继续流入的所以说即使是港股这些最近有一些回调，带来一些财富效应减弱的影响但是呢在人口持续流入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觉得是这个因素呢并不是最主要的矛盾。那以上就是我们为什么以上就是为什么这一轮港资地产他们会就从5月下旬到现在回调这么多的原因总结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美联储这个加息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个升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CIS 的这个相关讨论，然后引发的这个情绪扰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股最近回调，以及整个住宅市场可能短期缺乏一个短期缺呃缺缺乏一个催化，然后导致的市场对于这个港资地产板块前期有一些获利的投资者，他们也是在获利了结这三个原因呢驱使了这一轮港资地产在迎来回调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站在回调已经那么多， 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看港资地产板块，很多就主流的像新鸿基、恒基，他们的整个NAV 的这个折价率也好，PB 的这个分配值也好，也已经回归到了历史的平均水平。相较于之前这个折价率只有25%到30%，现在这个 NAV 的折价率已经是回归到50%啊，甚至恒基这种杠杆比较高的公司呢，已经是超过60%啊。那站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是怎么看待港资地产板块？首先，我们觉得，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港资地产板块是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配置时点啊，因为目前一个量价复苏，然后整个成交呢是在持续回暖，需求的释放呢也是比较明显，然后房价呢已经企稳，而且距离这个泡沫呢还很远啊，租售比呢还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高位。租赁市场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是有望持续的，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非本地生的这个招生比例呢，也是在增加，预计未来这几年的这些非本地学生呢，就会明显增长啊，就人口也是会持续流入的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库存，整个一手私人住宅的这个库存呢，如刚刚所说的，已经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了。啊，库存去化周期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货尾量也是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啊，这库存的下降呢，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量价复苏呢，是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啊，然后未来的这个供给呢，整个增长也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再总结了一下，就是量价复苏延续，整个供求关系呢也是在持续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住宅市场呢在改善当中啊，这个主线呢还是没有变化的。然后第二个看好它港资地产复苏继续看好并建议配置港资地产的这个原因呢，就是除了住宅市场。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这个商业地产呢，其实也是在改善的啊。如果看1季度末，整个香港的这个写字楼这个市场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有一定的边际变化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香港的这个写字楼市场呢，它的最大压力是来自于整个金融活动的放缓，以及企业缩减这个办公面积，以及新增供应的增加。啊，但是这个情况呢，在2025年以来呢，已经发生了改变啊。因为从2025年以来呢，香港市场港股市场进入牛市，香港这个 IPO 呢是明显回暖的啊。一些金融机构啊、资管机构还有财富管理机构啊，他们开始重新扩张这个办公需求啊。我们看如果看这个中环核心区域的这个甲级写字楼这个租金需求呢，已经开始率先恢复了，从最高点呢接近13%，目前已经下降9%。啊，历史上这个这个空置率呢，最低的时候是7.5%左右啊。就目前整个中环核心区域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这个空置率呢，已经接近这个历史低点啊。这个对于像香港的这些开发商尤其是他们的整个物业租赁这个利润占他们。总利润占比是超过一半的这些开发商来说，未来的这个写字楼租金如果是逐步回稳的话，他们的这个估值是有望迎来重估的，啊，另外的话，我们如果看港资的这些开发商，尤其是像恒基、新鸿基，他们未来2到3年在香港也有比较多的这个投资物业是要落成。而这些新增的项目呢，未来这几年呢，是会陆续贡献的这个租金收入啊，然后这个也会增加他们在这个投资物业板块的这个盈利能力。所以，如果看这个投资物业这个板块呢，我们看香港目前的整个写字楼市场方面呢，最起码我们现在看是空置率在逐渐的在下降，尤其是中环核心区域的写字楼。然后呢，如果是看近期纳量的话，已经是连续4个季度呢，是在回升当中了啊。所以说，如果看写字楼市场的话，香港的整个写字楼市场呢是有迎来边际改善。另外的话就是零售物业市场，零售物业市场的话，目前也是在改善当中 因为我们看香港的这个社零数据的话，就是零售物业市场的这个比较前瞻的指标，从24年其实是负增长，到25年正增长，然后到26年从年初到现在，我们看香港的社零数据是同比增长11%，整个零售物业市场。在访港旅客持续恢复，还有本地消费者信心逐步回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租率也好，那个商场的这个租户销售额也好，已经是慢慢恢复了增长啊。所以说，如果看商业就是零售物业市场的话，可能目前已经算是一个底部的处于一个底底部慢慢处于一个底部筑底。甚至进入反转的阶段。那综合下来呢，我们如果看香港的这个商业地产的话，就是写字楼市场会迎来边际改善，然后零售物业呢可能相对会慢一点，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前瞻指标，像这些社零数据呢已经在慢慢的恢复。这两个市场这两个商业地产这个修复呢，目前是没有被定价在那个香港的这个港资地产的这个估值当中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目前在看这个港资地产板块，如果看他们基本面的话，目前整个住宅市场向好，将会带动他们未来2到3年，物业开发方面的这个收入还有这个利润率迎来改善。另外的话，这个写字楼市场还有这个零售物业市场的改善呢，也会使他们的经营性经常性收入的这个基本盘呢是会进一步扩大的。那如果是把以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的，我们觉得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同时具备人口流入、租金上涨，然后成交回暖、库存下降、供给收缩，然后商业市场的话，商业地产市场的话，写字楼也改善，零售数据也是在修复，这些积极的因素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是很难看到的。而目前市场短期内呢，更多交易的是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升温，以及对于 CIS 的讨论，以及港股市场可能最近回落，对于这个财富效应减弱影响到买房的这个影响这些都是短期的扰动因素而销售呢、库存呢、还有租金呢，这些都是决定这些住宅市场这个周期的这些核心变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港资地产的这个最近期的这个股价调整呢，更多只是一个短期的扰动，而不是基本面恶化所以我们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仍然看好在香港拥有优质土地储备强大的产品力以及稳健财务能力的这些龙头开发商那后续随着这个住宅市场的这个持续复苏呢，商业地产这个边际改善还有新增物业逐渐投入运营呢。我们看好这个香港港资地产未来2到3年的这个修复趋势我们觉得这一次港资地产的板块回调呢，反而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机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比较推荐像新鸿基恒基长实这种比较龙头的开发商，他们拥有比较多的这个住宅土储，可以充分受益于这一次香港这个住宅复苏周期以及商业地产复苏的这个标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港资地产板块的这个分享。各位投资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线下跟我们联系，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